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بركاته رحمة الله عليكم اللهم صل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ماينه 就这个主摩尔蒂呢，因为出现了一些争论，甚至出现了一些的话呢，想法和一些思考的问题呢，但没有一个决断，所以的话呢，叫我的话呢，把这个崇拜问题啊，正确判断呢，给这个咱们达斯塔尼说一下，就是阿里斯那些 Gematik 啊，圣行派、大众派、正统派。对崇拜的正确判断是什么？那么崇拜呢，是真主所喜悦的人的一种机密。这种机密的话呢，是体现在他的行为上，他的判断呢，是判断在他的动机上啊。那么就是正统派对崇拜的这个一个判断原则。那么首先的话呢，就讲崇拜的表现啊，就崇拜显现出来的是什么呢？那么就是首先第一个最大的表现呢，就是朝夕二时啊，赞他的羊主清高，并且的话呢，尽可能的在一切可能的时候呢，那个纪念真主啊，这就是崇拜的第一个这个体现和表现。首先呢，就纪念真主。是克兰达啊，是在朝夕二时赞念，而且在朝夕二时赞念你的主清高，而且在一切可能的时候呢，都纪念真主。那么它的根据和来源呢，是古兰经的铭文啊，就是古兰奥里的嘛，比努这古兰经的铭文。真主泰勒说，他们在站着、躺着纪念真主，并参悟天地的造化。这是古兰经的第三章的191节。那么它后面接着的一个求其词呢，一个短儿的话呢，是我们的羊主啊，让拜纳，我们的羊主啊，你没有白白宛然的造化了这个世界啊，我们赞颂你超洁万物，求你护佑我们免受火狱的情况啊。那么就是在这一段古兰经里边呢，它在前边的一段呢，是强调的话，在站着躺着纪念真主，而且还要参悟真主对天地造化的这个奥妙。那么在下边的话呢，就接着一个求其真的短儿啊，就是赞念真主超洁万物。真主没有白白的造了这个世界，没有宛然的造了这个世界啊，而是我们赞你的话超洁万物，求你的话呢护佑我们免受火狱的刑罚。那么这是一段古兰经，另外一段古兰经呢，就是。至高无上的真主说啊，你们当朝夕二时赞念，那是可能的啊，朝夕二时赞念你的主的尊名，就是阿斯玛啊，在夜里边单以一小部分时间向他叩头，并以大部分时间赞颂他，这是古兰经的76章25到26节。那么这中间呢，就提醒了两件事。一件事呢，就是强调你们在朝夕二时，朝就是板多拜法哲里啊，说了做了法哲里啊，说满以后，就在这个板多拜以后，法哲里的拜功以后呢，这就是朝。习的话呢，因为天方的规矩呢，就阿拉伯的规矩呢，晚上的开始底个人以后啊，所以在朝夕二时习的话呢，就是在底个人之后，那么这个赞念真主。赞念你的主的尊名，夜里边呢还应当以一小部分时间向他叩头。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在正统派里边呢，是指夜宫拜的太汗柱的，索拉图的太汗柱的，或坦察窝的太汗柱的啊，这指这个太汗柱的拜宫，并以大部分时间赞颂他。那么在正统派里边呢，还有索拉卷门琴呢，一些尔莱摩伊们提倡呢，就是赞主不忘一呼吸啊，赞主不忘一呼吸。就一呼一吸的话，都不要把真主的话呢忘记。那么它是根据古兰经的76章25到26节。第三段古兰经呢，是真主泰勒说，你当朝夕恭敬而恐惧地纪念你们的主，你当低声的赞颂他，你不要疏忽。这是古兰经的7章205节，是吧？那么从这段古兰经里边呢，再次的强调，在朝夕二时 而且的话还要恭敬的，而且还要带有恐惧的啊，纪念你的主啊，而且单这个低声的赞颂他啊，而你们的话不要舒服。这是古兰经的第七章的205节。第四段古兰经呢，是真主泰勒说，在你主的以前的是无需崇拜他啊，他们赞颂他，赞颂一切，他们直向他叩头啊。这是在这个里边的话呢，说得很清楚，就在你们真主的以前呢，不是的话无需赞颂他啊，不需的话崇拜他啊，就是即使你在真主以前，尔旦拉希啊，坦然料在真主的以前呢，也不是的话无需的话崇拜他，就是你即使跪敬到真主的以前呢，你还是应当崇拜他。他们赞颂他超级一切啊，他们指向他叩头。所以就注意的话呢，在崇拜里边的话呢，首先是显现在叩头上啊，所以在这指向真主叩头呢，这是显示对真主的崇拜。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要做一个解释，就叩头呢是崇拜的最高表现的形式啊。那么只见叩头呢，不见的话呢朝向啊，或者是只见叩头呢把朝向作为崇拜者，那么都是在论理上的错误，逻辑上判断的错误啊。那么我们的例子的举例呢，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真主命令众天仙向阿丹叩头，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不是拜阿丹，是把阿丹作为的话呢啊一个朝向，就是作为改布利的话，作为一个朝向来作为这个拜真主的朝向。所以人主阿丹呢，曾经的话是考尔柏啊，是拜真主的这个朝向，借着向阿丹作为朝向呢叩拜真主，因为真主的话是无方位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伊布利斯呢，他不叩头呢，他就丧失了他的以马尼，丧失了他所有的白来开地，丧失了他第五大天仙阿兹罗依赖的这么一个名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在真主的命令下，那么叩头的这个考尔柏的这个朝向呢，在什么地方呢？那是无条件的顺从于真主。那么在崇拜里边呢，指向真主叩头呢，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做了一个解释。那么再说呢，就是我们圣人舍勒姆啊，这个在麦地那的时候呢，就是你们也知道，朝法之人见到一个双向式，这个清真式的话呢，它有两个朝向，一个朝向的话是对着甘德斯，就是对着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朝向呢，它的摇窝门呢下边是断的啊，这是半截子的摇窝门，另外一个朝向呢是对着考尔柏，那么这个朝向呢，它的摇窝门的话从地上一直到半墙高啊，那时候有两个这个朝向，那么这叫双向式，有两个这个朝向的式啊，就是叫做都改伯利啊，这个清真式什么叫都改伯利，这个清真式来说呢，它有两个朝向，那是因为的话呢，当圣人的话呢带着圣门弟子离撇生拜的时候呢，离了两拜，是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就在离两拜的完结的时候呢，真主命圣人把朝向转向考尔柏，于是圣人的话把后两拜的撇生翻地人呢就转向了考尔柏的话呢，离了两拜，那么从此以后呢，耶路撒冷呢就不再作为的话穆斯林的朝向，不作为这个改布利啊，那么就是把考尔柏的话呢正式作为了改布利。那么这一件事的奥妙在哪呢？就知道的话，现在的话耶路撒冷的话呢，这个是战火纷飞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穆斯林还朝那个地方做朝向，向那个地方作为拜真主的朝向礼拜呢，那是一种的话呢不可理解的事情啊。说真主泰勒是全知的主，知未见的主呢，就在圣人时光呢就把这个朝向转向了考尔柏。那么今天的话就看到真主的这个全知全能啊，真主的话是知未见的主。那么这个证据上呢，它是证明了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的一个证据。那么这就讲了，这两个朝向呢都是拜真主的朝向，当真主命令的话呢是朝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人们都得遵从，那么这就是崇拜的表现啊。那么真主命朝向考尔柏呢， 那么人们都转向考尔拜，这就是崇拜的一个体现。那么这就把它讲了啊。另外再说呢，就是我们圣人阿任斯拉姆说有一段圣训，说一个人不能向一个人叩头啊，这是前句，就是一个人不能向一个人叩头啊。如果人能向人叩头的话，我首先叫妻子向丈夫叩头啊。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呢，就提醒了，就是丈夫的话呢啊，如果说是允许叩头呢，可以作为的话呢，这个考尔拜的话呢，这个方向啊，作为拜尊主的朝向。但是尊主不允许的话，人向人叩头，所以的话呢啊，尊主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口唤啊。所以对丈夫来说呢，就圣人说要是许可的话呢，那么首先叫妻子向丈夫叩头啊。它的含义是什么呢？中间就体现了一个崇拜的一个分寸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崇拜的第二个方面呢，他是这个力求的话呢接近真主啊。那么他在力求接近真主方面呢，无论是东方或是西方啊，都是真主的啊，无论是转向哪个方向啊，都是真主的朝向，都是真主的方向。那么是古兰经的第二章的115节啊。那么这一点就提醒了，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你朝向东方或朝向西方，你都要记想啊，你都要不中断的频繁的记想真主，而且赞美真主，用心来庆贺和纪念，把练功为首，作为一生人的主命啊，中最珍贵的啊，那么就是坚守在祭主上啊，在这个记想真主的这个上啊，来这个施礼。说最珍贵的财富呢啊，是什么呢？不是其他的东西啊，最珍贵的财富呢，是保持着啊，在暗中和在是明显的时候啊，都记想真主，就在暗藏的时候呢，就赞美真主，而且不显耀在人前啊。达到了这种尊贵的体验的人呢，他的这个状态之下呢，他已经的话呢，得到真主的喜爱，并且恩赐给他的一个显迹。就真主他要说啊，故你们当纪念我，我就纪念你们，你们当感谢我，不要辜负我。信道的人们啊，你们的话呢，当以坚忍和拜功啊求相助。真主全是以坚忍的人同在的，这是古兰经的第二章152-153节啊。有爱有恨的人呢，阿曼路阿斯坦阿路啊，别。是玻璃啊，完了是拉提，因那拉和马勒是比利呢啊，这一段古兰经呢，它的意思的话呢，就提醒了这么一个事儿，就说的话呢，以坚忍和拜功求相助，凡是以坚忍和拜功求相助人呢，他就体现在的话呢是这个崇拜真主的人啊，真主的话以坚忍的人同在啊，因那拉啊马勒是比利呢。那真主与坚忍的人同在呢，那么这一等人呢，他们就入在了是这个崇拜真主人的这一群人的队伍之中。你们就注意，就在古兰经的第一章里边呢，第五节里边有一小段啊，因要看南不都万因要看那是他阿依努啊，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相助。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那么我们就是要坚守的话，只崇拜真主啊，不崇拜真主以外的任何一物，要除了真主的话是独一无二的造化万物的全能的主宰以外呢，那么所有的都是被造，所有的被造来说呢，它都有开始啊，都有终了，就是它有的话呢，原来是不存在，后来存在了，存在以后呢，它有数量上的增加和减少，最后的话它终归已消灭。那像这样的被造的话呢，它是暂存的，它是真主的话呢所显现出来的一些这个被造物啊，那么在任何一个非主上呢都不能作为崇拜的对象。那么争论的问题呢是只求你相助啊，万一要看那是他阿依努啊，只求你相助呢引起了争论，说既然是只求真主相助，就不可以求任何人。那么我们就问了啊，那么沙特的国王呢请美国的这个士兵建立军事基地在沙特阿拉伯的，那么这个保护沙特阿拉伯呢，那这不是这个犯了这一条古兰经吗啊？ 我们解释的话呢，他呢是这样解释，在拜功之中啊，就是 fi salatu， 在拜功中间呢，就是只能求尊主，不能求尊主以外的啊。在拜功之外呢，那么可以的话呢，请人帮助啊，也可能的话呢，请人的话呢，给自己的话呢，解决一些问题啊，这是允许的啊，这是阿哈利苏的卷麦体的这个判断。一个人的话，在生下来以后呢，他就要需要他的母亲照顾他啊，他就需要他的母亲的话呢，洗他啊，给他换尿布，给他喂奶，给他这个医治抚育的长大。那么人类的社会里面呢，他不可能的话是单独的话不求其任何人啊，你不种粮食人有粮食吃啊，你的话不做其他事情的人呢，有其他的一些产品的享受。那么中间的话呢，人都跟人之间呢，都有一个这个天然形成的一个需求关系，一个供需关系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在阿克里斯讲麦体的教门呢，叫瓦伊亚肯纳斯塔阿伊努，那是指的话呢，我们在拜功之中只能求尊主，在拜外的时候呢，可以求人的话帮助自己，也可以的话呢，求人的话呢协助自己做一些事情。那么所以在请人来帮助自己的事情，在拜功外呢，那么他是属于摩巴尔，是可以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古兰经的话呢，就要提到这就是我们圣人的这个古都寺的圣训集里边所说的啊。圣人说，真主说，一人在心中纪念我，我也在我心中纪念他，如果谁在大众面前纪念我，我就会在更高贵的啊之处的话呢纪念他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解释呢，这个高贵的话，而撩的话呢，这个高贵的地方呢，那么就指的话在众天仙的面前，或者是在尊贵的之处的话呢，就在尔丹拉西的真主以前的尊贵之处的话呢纪念他。那么还有一段呢啊，就是这个圣人所传输下来的啊，就是阿丹的子孙啊，真主材料说，阿丹的子孙啊，如果你们接近我一掌的话呢，就指大拇指到中指怎么伸开的那么一个长度呢，叫一掌啊。如果你们接近我一掌，我就接近你们一尺啊。如果你们向我走来，我就向你们跑去。一旦我喜悦你们了，我就是你们的手，你用以拉啊；我就是你们的脚，你们用以行走；我就是你们的眼，你们用以观看。那么这一段圣训呢，他把这个崇拜的这个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呢，就把他这个提醒了。就说在这样的一个警戒之下呢，甚至于的话，找水的人呢，口渴找水的人呢，水都会来到他的面前啊。说行求一路的人呢，一路会来到于他的面前，甚至心想事成啊。那么像这个情况下呢，它是一个机密，就是说是崇拜真主的人啊达到的一个机密。首先是真主喜悦了他，那么真主喜悦他之后呢，那么他就显现出了各种各样的那么这些啊崇拜真主的这些体现的东西和显现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拜主的人呢，他心中的话呢啊存在的东西是非主，他虽然身体在拜主，他的心并没有拜主啊，他心里面想的是无知啊，想的是罪恶，想的是欲望，想的是今生以及今生的享受，还有金钱、利禄、功名啊、儿孙，想的是今生的这些啊。说身体的话呢啊，虽然在拜真主，他的心并没有拜真主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他的崇拜呢，这是表面的崇拜啊，不单是身体的拜主，还有心的话呢在拜主，一定的话呢，把这个物质啊，把罪恶，把欲望，把今生，把一些享受，把一些金钱，把利禄，把功名和儿孙等等一些今生的一些东西呢，都撇在这个崇拜之外啊，那么才可能的话呢，达到的话呢，真正的话呢是崇拜真主。第三呢，就是讲的话，就是什么是崇拜呢？就是把自己作为真主的奴配啊，或者真主的奴仆啊，完全的话呢，全为真主。那么这时候才叫崇拜啊！如果一个人礼拜的话，他的目的不是拜真主，而是想的话消灾免祸啊。一个人的话呢，他最高的形式向真主叩头呢，他的指望的话呢，不是这个崇拜的话真主，而是万想的话得到一定的品级，或者得到一些其他的一些非主的一些目的的东西呢。那么他这个崇拜的话呢，这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所以把自己作为真主的奴仆，作为真主的奴婢呢，那不单是身体，就是心啊，意念言行，那都是全为真主，那么他就达到了这个品级。真主泰勒说，如果我的仆人询问我的情况，你就告诉他们，我却是临近的，却是应答祈求之人的祈求的啊。当他祈祷于我时，叫他响应应答我，信仰我，以便他们遵循正道。这是《古兰经》的第二章的186节。那么这个事情呢，就说得非常清楚啊。你必须的话呢，达到这样的境界啊，因为真主的确是临近的啊。真主的话呢，的确是全知的，是监察的主啊。的确的话，真主是应答祈求的主。那么真正的话呢，是崇拜真主的人，有这个真主喜悦他的这个机密的这种人呢，他是崇拜真主的人呢，那必定的话，真主承认他的主儿，说他祈求的东西呢，真主都应答他。那这种人呢，他就是显现在崇拜真主的这个真实的警卫警地上啊，一个真实的警戒上。那么这一段古兰经呢，就是真主泰勒说，你说我叩头，我牺牲，我的生，我的死，却是全为真主，全世界的主。这是古兰经的第六章的162节啊。那么这的提醒的问题呢，就说是你真正的崇拜真主呢，那么你叩头，你牺牲，你的生，你的死啊，全部的所有的一切呢，昆尼善应啊，所有的一切呢啊，都是全为真主。那么这主的话呢，是指全世界的主啊，或者说呢是升高二世的主。这是古兰经的铭文，就是第六章的162节所提醒我们的。那么在这方面呢，往往的话呢，崇拜真主的话呢，只是在表面上的一些崇拜呢，因为有些人呢，虽然口称是真主的奴婢啊，把求真主的话呢，作为达到自己的一些今生的目的的一种工具啊，而且的话在行持上呢，是自以为是，自行其事啊，不是依经据典啊，也不讨取学者的这个判断啊，因为学者来说，他是明知的话呢，古兰经明知的话，真主的判断，那么他自以为是，自行其事，而且不依经据典啊，也不去这个讨取学者的判断和口唤啊，而且的话呢，他自己的话行为上啊，可以低贱，可以攻击，甚至于的话呢，可以污蔑陷害，可以的话呢，这个对崇拜真主的人呢啊，显现出一些窥伤别人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崇拜的话呢，已经不真正啊，已经没有显现。所以在这的话呢，就提醒，就是我们这个只崇拜真主的人呢，那必须的话给真主为奴仆啊，给真主为奴婢，全为真主啊，全是真主。在这两种信念之下呢，他顺从于真主，服从于真主，一直到驯服于真主啊，阿斯泰萨尼曼啊，这个塔尔提阿斯泰萨尼曼啊，这个的话就是从你的服从顺从啊，一直到的话呢，这个驯服于真主，那么他就是崇拜真主的一个表现。当你完全的遵从真主所有的一切判断，一切禁命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追随在圣人的所有的这些圣行之上，你效学的话圣门弟子的一些优良的品质啊，那么这些的都是全为真主。那么你这时候呢，在你的一生之中呢，你的生命之中，你的生活之中，你的一套完整的生活规则之中呢，都体现出来了崇拜真主啊，就是属于崇拜，都能以真主的话呢进行心灵的交汇啊。因为你们知道，在拜功之中的话，在礼拜的时候，拜真主的时候呢，人们的话不是一个身体的动作，也不是口里边的一个念词，更重要的是心灵的交汇啊，完整的、全美的、全信真主啊，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他才会坚信真主、全信真主啊，不再是的话是有时信，有时忘记啊，有时记起来，有时就忘记，有时的话顺服，有时的话呢违背。而不是的话呢，因为有求于真主而顺从于真主，也不是因为认命了啊，所以只得不得已的这个顺从，也不是的话呢啊， 这个金蝉的球啊，金蝉的就像一个祈求的这个乞讨者一样，金蝉的球啊，而且求的东西呢都在今生的一些佛缘之上啊，啊主啊你给我清洁平安啊，主啊你给我身体健康啊，主啊你给我什么，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全为真主，身体健康全为真主啊，如果他的话呢是清洁平安，更好的行教门啊，更好的这个宣传教门呢，那么他的话呢是崇拜。如果他求这些东西呢是为了在今生谋取一些佛恩呢，那么他的话呢已经不属于的话呢这个真正的崇拜，这是表面上的崇拜。那么这就讲了人们的话从有求到无求，开头的时候是求真主这样求那这样，到最后的话呢哈斯比亚拉瓦利亚曼勒瓦提努，真主已经使我足之够矣，真主已经使我心满意足，到了这个境界以后呢，那么他的话呢顺从于真主，驯服于真主，对真主满意，不管任何时候啊，他都的话呢这个感谢真主，他都崇拜真主啊，他都心满意足，喜欢真主，满意真主啊，而且的话呢感谢真主，热爱真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的言行他的一切呢都属于崇拜啊这个范围。就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啊，无论是在平安还是灾难，也无论是在健康和疾病之中，也无论是在生的时候还是在死亡的时候，都始终不移啊。那像这样的情况呢，他就达到了这个真正的话呢崇拜。那么再往下讲呢，就是第四个方面啊，就是崇拜真主呢，什么叫崇拜呢？就体现这个崇拜真主呢，首先呢是除掉举办真主的一切非主。那么在阿克利索的卷麦提的教门呢，把私和我啊作为举办中间的第一条啊，私我、无我、无知和我啊，物欲，凡是无知的这是厌万啊，无论是在精神生活上还是在世俗的生活上啊，都以圣人为榜样啊，追寻在阿克利索那提啊圣行上，那么效学圣门弟子啊他们的优良的品德，那么就是服从真主，服从圣人，服从你们中间发口唤司命令的人，古兰经的第五章35节啊。如果他遵循的这个呢，他就真正的是崇拜，那么就避免呢，就有些人呢口称是卢贝啊，是卢普啊，把求真主呢作为达到他自己今生的目的的一种工具啊，而且的话自以为是，自行其事，不依经据典啊，甚至于的话呢不请教学者，也不管的话古兰经里边的判断啊，而是的话呢这个在干罪啊，以私心私利啊，以物欲个人的一些东西呢，可以的话污蔑，可以陷害，可以的话呢对崇拜真主的人呢进行的话呢一些窥杀，那像这样的人呢他在崇拜上呢已经有了问题。那么真主材料说，我显定他为世人的师表啊，就是行为人类的代理者。那么在这一段古兰经里边呢，他提醒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因为至高无上的真主呢，他是全能万事的主，他是全病的主啊，他是治理世界的这个主，一旦的话呢他把治理世界的权利交给了人类中的一员的时候呢，那么就从人类中就选派了一个人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说的话呢就成了真主的话啊，造化的真主呢必定以这个被造的人类，就是万事万物啊它之间的一个关系呢，它是一个造化主和一个被造的关系，那么所有显现的被造物万事万物呢，它都是真主的人为啊古都赖提的显现，真主的这个尊名，这个德性的神明，就是萨法提和这个伊斯玛库的这个显现啊，这个台张廖呢它显现出来的话是被造物，那么真主的话是超越一切啊，不在被造物的范围之内，真主不是无止啊，那么在这一点上呢，就所有的一切的都是有二啊，只有真主是独一无二的啊，所有一切的话呢都具有方位，只有真主的话呢不存在方位，那么真主绝不把被造物与真主这个本然呢形成一体啊，而是的话呢显现在真主的本然之外呢所有的被造的世界和万事万物， 那么也就不存在有什么真主的化身，对吧？所以的话呢，真主他要说，你们只崇拜我啊，你们不要以一物举办我，就全面完整的啊提醒了，就是服从真主是体现在服从圣人，服从你们中间发口唤的人，那么这一些条件之上，就说服从真主那是崇拜真主，是崇拜真主之人的一个体现，因为他服从真主他是崇拜真主，这是这个崇拜真主人的一个体现。敬畏者呢，开个挖的人呢，他是以拜功显现出他崇拜真主啊，他阻止羞耻啊，阻止不公正的行为啊，显现出对真主的这个忠诚，对圣人的忠诚，对穆斯林领袖的忠诚，以及对人类的这些的忠诚啊，而且严肃。那么他就每一天的话呢，坚守在五凡的拜上啊，他产生显现的出来呢，就是对真主的敬畏。那么敬畏之人呢，他以他的崇拜呢，而远离了所有的一切举办，一切非主，远离了私我，远离了无欲恶啊，或者是一切的丑恶，一切的陷阱。那么这时候呢，拜功就阻止人们的话呢，丑恶，阻止人们的话呢，干罪啊，阻止人们的话呢，一些丑恶的行为。那么把崇拜作为以玛尼啊正信的一个基础呢啊，那么他就真正的话呢是达到了这个崇拜。那么就要知道，在崇拜里边呢，它的基础呢是以玛尼的基础，正信的基础是崇拜。那它具有的话是63个环节和99个细节啊，那么这些都能达到的时候呢，它就有了最高品级的啊。这个信主独一，认主独一啊，那么达到了这个伊那拉啊的这个评级。所以拉伊拉和伊那拉这一句话呢，它的最关键的时候呢，就是无我全化，因为自火也是非主啊，一些非主，一切不是真主的万物非主呢，都给全部化了啊，就唯有真主伊那拉，而且全性真主，全位真主，全是真主啊，在这个最高境界呢。那么就是那高明的阿尔廖他就显现，哪怕是为了真主他体现了圣行啊，为了别人啊，他清除这个道路上的障碍，他也属于的话呢崇拜的内容。那么在这个时候两个情分呢，就是一个情分是阿丹圣人的情分，因为我们都是阿丹的后代，那么对人类的人道呢，就是阿丹的情分。那么我们是穆斯林的，那么我们有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的这个情分，那么这两个情分的内容呢，它也就承载在崇拜里边。那么圣人阿里·斯拉姆说呢，你对你的朋友微笑也是一种施舍啊。圣人说的话，哪怕你们摸一摸孤儿的头呢，真主都以每一个毛孔的话给予70,000的回赐啊，赐恩赐你们。甚至的话，你帮助别人钻在他的牲口呢，啊，也是施舍啊。你帮助邻居，这个邻居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啊，那么甚至于是把帮人的话，把水倒到水桶里边，他也是施舍啊。那么为了全为真主的施舍呢，那么他也就是属于崇拜的范围。就甚至于的话，你温和的对待一个小动物啊。不无故的话杀死一个小动物啊，也无故的话不伤害一虫一蚁，那他都属于的话呢这个崇拜的这个范围啊，因为你是全为真主这么做，为了遵从真主的禁令这么做。就连宰牲的时候呢，你为了减少这个动物的死亡呢，把刀磨得很快，而且用快刀的话呢宰的话呢减少它的痛苦呢，那么你如果也是为了服从于真主，那么你就服从了圣人，而且服从了这个真主的所有的这个所禁命的东西，那么也属于崇拜真主的表现啊。凡是最终的目的是全为真主、全是真主的人呢，啊，他所有做的一切都是寻求讨取真主的喜悦的人呢，那么他的意念、言行呢，都是的话呢，崇拜真主。那么一个人有了一种虔诚的信念啊，一种举意以后呢，那么他的行持呢，那么就属于崇拜真主，就在这个范围里边的话，体现出他崇拜真主的各种体现。 人类以各种各样的意念言行的方式，以最大限度的这个敬爱，或者这个以对造化主的这个对造化人类的尊重啊，全能万事的这个尊重呢，显现出的这一种崇拜呢，它就体现在遵行真主的敬命上，就是把真主定为合法的做合法，把真主定为这个禁止的做禁止，而且所有的判断不是以自己，而是以真主的判断，以教门的古兰经里边的判断来作为自己的行持的一个准则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言行呢，也就是崇拜的真主。说人类的话，以敬畏真主一个全程的敬意的这么一种稳定的志向啊，或者这一种稳定的精神啊，去扫除人类社会里边的丑恶，宣扬真主的这个最高的语言啊，那让人类的话能够享受共同的精神财富呢，那么把敬畏的这个思想状态形成了一种这个显露出来的一种宣扬出来的一种体现出来的言行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这些言行呢也是崇拜真主。说在人道上的天道啊，即使的话呢，阿难子孙的话呢，在人道的这个方面啊，人道的情分上，和对应在穆斯林以默圣的阿林斯拉姆的情分的这两个情分上的意念言行呢，它也属于崇拜真主。只要是因为敬畏真主、权畏真主、讨真主的喜悦，那都是崇拜真主啊。所以在这个范畴之内呢，它就包含和体现了崇拜。所以对崇拜的判断呢，要通过现象来看本质啊，通过物质的看它的精神啊，就不难理解啊。就是为什么的话呢，就在西海固的一些山区，贫穷的山区的就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一些穆斯林呢，他们的某些行为啊，他们为什么的话能够的话奉献出他们辛辛苦苦的这个血汗啊，这个宰牛宰羊做圣洁啊，干耳卖力，甚至的话呢啊，把自己的这一些精力的话呢，除了在生活的这个维持上呢，而把它的话用来服从于的真主的这个命令啊，这是为什么啊，就可以理解。他们的话呢，对他们中间发口唤司命令的人呢，就是艾米利啊、散义地、以妈姆啊、真诚的学者、哈盖盖的阿莱玛伊啊、泰利盖奇的谁呀，哪怕的话呢，千里路上要跑来要个口唤啊。如果他的目的是为了遵循古兰经，是为了害怕超出古兰经的判断啊，怕的话呢，这个出现的话呢，不符合于教门的经典的这么一些判断的话，来取这个判断，跑千里路，甚至于跑很远的路来这个讨这么一个口唤呢，那么他的精神的话，也是属于崇拜真主的这个体现。如果他是敬重圣人啊，你们敬重圣人呢，你们就要敬重圣人的后裔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服从于艾米利，服从以妈姆，服从于阿訇学者，哪怕是自己的一些这个想法和做法，就害怕的话呢，不符合于古兰圣训来讨一个正确的判断呢，那么他中间呢，不单是的为了讨取真主的喜悦，而且的话呢，他也从全程敬意的啊这个言行上呢，那么他还尊重了圣人和圣人的后代，那这种人来说呢，不能把他定为举办或者是个人崇拜，而是把他看成是敬畏真主、崇拜真主、服从于真主的一种全程的表现啊。说透过现象看本质呢，那么就看见了精神的性的东西，看到了实质性的东西。因为我们圣人舍那么说啊，非主来要啊，必离爱体啊，非了奥克来体，必了阿麦利。在今生的话，你们是凭着举业；在后世日子呢，是凭着你们的功修干办。那么表面上的现象呢，啊，不能知道它的理爱体是什么啊。要正确的判断呢，那么就要从它的理爱体，它的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啊？它的意念里边的话，存在的是真主还是非主？用这个来判断啊。就他做一件事情，是为了真主还是为了非主？是为了自我、为了物质、为了罪恶或者是欲望？而来做一件事呢，那么他还是这个为主全程全为真主的做了一件事，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判断是否的话呢是崇拜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把它这个说得更清楚。另外再讲一讲呢，就是对崇拜的误解问题。那么对崇拜的误解问题呢是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诞生了宗教意识中的一些普通行为啊， 比如说一个人的话，他遵从了念你斋过朝，他就认为礼拜斋戒朝觐天客施舍这些的话呢义务尽到了，他认为他自己的话呢就是已经崇拜了真主，但事实上他就疏忽了信士的义务啊和信士的忠诚啊，他也疏忽了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啊，最终的目的是讨真主的喜啊，和他的举意是什么呢，他的举意的话呢那他必须是病疗喜领疗喜，那么他才是崇拜。那么只看现象的时候呢，往往的话呢就认为的话呢遵循了念你斋过朝他就是崇拜真主啊，那么除了功修义事以外呢，他还有义务，他还有的话呢真主所这个禁止的和这个命令的所有的一些这个加行，那么我们的话呢还把他这个全面的遵循，那么在片面上呢就出现了误解。第二个方面呢是真主所喜爱的人啊，这个隐秘和公开的语言呢，他的行为呢必须是全为讨真主的喜啊，全讨取真主的喜啊，那么他的话呢所相信的啊，所说的所做的他的意念言行呢，那么都是崇拜真主，那么因以此的话呢出发呢，那么他才是真正的崇拜，他是为了造化万物的这个真主而说而做啊，是为了这个造化万物的全能万事的真主而出门而去做每一件事情呢，那么他是为了独一的真主啊，是为了全能万事的真主，他是为了全知的真主，为了全知我们心事的真主，是为了全聪全明的真主，也是为了的话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真主啊，他是为了有求必应能够应答的这个真主，也是为了永生之主啊，能够监察万物的主，能够知道我们心事的主，那么以此的话呢来作为举意的话呢来做的时候呢，他就是在随时不忘记啊，真主接近人类比人类的就比人的命脉更接近于他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提醒之下呢，你虽然见不到真主，但真主见到你，不仅见你的外表，还见到你的内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话呢，要干脆的，没人看见，真主看见；没人知道，真主知道。那么他就不干任何的罪。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他泰戈瓦成立，他泰戈瓦成立呢，那么他的所有的行为呢，就是崇拜真主。是从个人的行为上，从个人的奉献上啊，对社会、对集体、对人类的这一些福利上呢，他的意念的话是全为真主，他的意念的话是既想真主啊，他的话呢纪念真主的行为呢体现在的话为主道的奉献上啊，都是判断在这个崇拜真主。那么他误解之人呢，他是见到了现象，但他没有见到事实的这个无知的这个真正的精神啊，一个行为他看到的现象，但没有看到他的举意，他的这个意念是什么，他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那是在本质的东西的话呢被现象所遮蔽，那么终极的动机是什么，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一点的话他不清楚，那么自凭着现象呢他就这个判断，所以就有一些说法，你爱什么你就是崇拜了什么，你怕什么你就是崇拜了什么，你为什么你就是崇拜了什么，你尊敬什么你就崇拜了什么，你服从于什么你就崇拜了什么啊，他就不知道崇拜有一个层次啊和一个限度的这个区分。那么我们的判断呢，阿黑的时候呢怎么去判断呢，说很多事情的话呢它都有一定的程度啊，人类来说的话呢它本身就有爱啊，对真主的热爱和对父母的爱，对儿女的爱，对妻室的爱，对其他的爱呢，它不是一个线性质的爱，不是一个层次的爱啊，它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爱的过程，一个从低到高的这个发展的过程。那么正确的判断呢就必须有层次有限度的来区分，我们说的话服从真主这是崇拜真主，服从圣人是全信圣人从真主以前拿来的一切啊，这样的人才是穆斯林，所以我们的话呢追随在圣行上啊，而不是崇拜圣人，也不是神化圣人。那服从你们中间发口唤司命令的人呢，他是服从真主的命令，绝不是崇拜他们，也不是把学者长老阿訇以玛目艾米利啊作为主宰啊，也不是的话个人崇拜啊，而是的话遵守了这个真主的命令，真主命的话呢你们服从真主，服从圣人，服从你们中间司命令发口唤的人，那么我们在遵循真主的命令上呢， 那么我们这么做了，那么这个做的层次呢，它不是一个层次啊，绝不是把的话呢服从圣人啊，把圣人当了主宰，也不是的话呢这服从司命令的人那把他们当成了主宰，而是的话在遵从在崇拜真主的这个原则下，那么我们正确的判断呢，那么就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复，就是一定要以他的举意和动机，以他终极的目的来判断的话呢崇拜，那么我们的认识的话呢就达到了正确。那么这个就是对崇拜的这个第一个部分呢，在今天的话呢提前的说一下，因为在一些认识上的问题呢，我们只把它当作认识问题，要身临其境才知道它的真实情况啊。就是在苏菲的人上呢，看到了这些穆斯林呢，这些达斯塔利们，他们的话一生的话在所有的费用在这些做圣洁上，在圣道的一些事情上，那么他这个精神是可嘉的啊。他在功修上的欠缺呢，他在各方面的欠缺呢，他是他本身的一个缺陷啊，但不能说他的话不是崇拜。那么同样的话呢，就是对一些这个达斯塔尼的话呢，我们就明白啊，他尊重圣人呢、啊，尊重圣人的后裔，他尊重圣人的后裔呢，不是崇拜这个圣人的后裔啊，他尊重圣人的后裔呢，他不是的话神化圣人啊，而是的话呢，服从于真主的命啊。又真主的话呢，命世人的话呢，热爱真主，喜爱圣人啊。而且真主差遣圣人呢，是我差遣你是为了慈悯全世界的人。那么在这个伊斯兰教和平的怎么一个原则下呢，那么我们在崇拜里面呢，就包括了更多的项目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呢，就说的话，我们圣人啊，曾经听一个老太太说，有一个老太太把一个猫关在笼子里边，不叫它吃，不叫它喝，最后这个猫的话饿死了。啊，圣人说的话，他盖七个清真寺也罚出不了他的罪过。有人对圣人说，有一个商人迷路了啊，他口渴的非常厉害，他到处找井，后来找到一口井，他就一看井水干了，他就跳到井里边去，发现还有一盆水，他就把那盆水的话喝了。他起来以后呢，又看见一条狗口渴的快要死了，用舌头舔着这个干沙子，他同情这条狗，他也跳到了井里边，用他的蝎子的话呢，钻了一蝎子水，把这个狗给救了。圣人说的话呢，这个人他将要进天堂。所以就知道的话呢，崇拜的事情上呢，关键是在他的举业，在他的话权位真主，在他终极的目的呢，是讨真主的喜悦上来定这个崇拜，而不是的话呢，以现象的话呢做定。那么今天我的说法呢，是代表阿赫利索呢整麦提的一个观点啊。对其他的人的观点呢，我们自认为是一个探讨的问题，不属于的话呢一个分歧问题，把主要的问题呢抓住，就把直接的问题呢把它放下来，那才能维护穆斯林的团结，不至于在一些直接问题上发生纷争，发生非坦难啊。那么今天就把这事说了，阿斯拉莫莱克斯巴勒克斯阿拉斯马斯马阿莱贡。